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95集。可就是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政坛暴发户，从当上大将军后就自以为一步登天了，不但过河拆桥把我置于脑后，而且时常向天子密奏我和儿子世蕃贪贿的情状，企图把我扳倒，以便独得天子眷宠。天子出兵的诏命一下，秋鸾寝室难安，迟迟不愿动身，我立刻授意朝臣请旨督促。秋鸾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走上战场。结果不出所料，秋鸾刚与俺答的前锋部队接战，便被打得丢盔弃甲。天子将秋鸾召回京师，命兵部收缴其大将军印信。秋鸾又惧又恨，遂一病而亡。秋鸾一死，徐阶等人立即上书揭发其通敌、纳贿、卖国、冒功等种种罪状。天子大怒，下诏将秋鸾开棺戮尸，并将其父母妻子及一干党羽全部处斩。天子随后想起了曾经反对马氏弹劾秋鸾的杨继盛，于是召回朝廷，复任兵部员外郎。就在我暗自庆幸除掉了秋鸾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之时，刚刚回朝的杨继盛就把矛头对准了我。他上书对我大加挞伐，说什么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必须先除严嵩再逐俺答等等，并学着那个沈炼的口气隶属了我的十大罪五大奸。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总有人喜欢拿鸡蛋碰石头呢？明明知道有沈炼、徐学师等人的前车之鉴，为何还要前仆后继地提着脑袋义无反顾地往我严某人的刀口上撞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吗？我相信只要是人就怕死，而沈炼、杨继盛这帮人之所以一个个主动上门送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把某种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宁可抛弃生命也要捍卫那种东西。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像沈炼、杨继盛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他们所捍卫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新鲜，说到底无非就是四个字：道德理想。千百年来熟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总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希望这个世界上人人无私无欲，遵纪守法，当官的也都恪尽职守，大公无私，当皇帝的更是要虚怀纳谏，心忧天下。总而言之，所有人每时每刻都要按照古圣先贤的道德模板浇筑自己，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历史上的沈炼和杨继盛们无疑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是这么要求别人的。可是这办得到吗？办不到。正是因为方向和方法错了，所以历代高举道德理想这面大旗的君子们往往要在现实规则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于事无补。打倒一个严嵩，还会有赵嵩、钱嵩、孙嵩、李嵩站起来，拿掉一批贪官也不过是为了后来的权力寻租者腾出了位置而已。所以要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唯一的办法不是改造人性，也不是声嘶力竭地鼓吹道德，而是实实在在地制定一套理性规则，让每个人的私利和私欲都能与公共利益并行不悖，并且在客观上服务于社会公益。唯其如此，人性中恶的一面才会得到有效制约，而善的一面才能得到发扬光大。唯其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准才能在坚实的规则保障之下逐步提升。也唯其如此，你们那个时代的沈炼和杨继盛 才能让他们的道德理想真正起到改造现实的作用，并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而不会像在明朝这样，最终死在嘉靖皇帝和我严嵩的手里。是的，杨继盛敢跟我严嵩叫板，绝对是死路一条。他那道慷慨激昂的奏书一上，第一时间就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奏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但不生气，反而心中窃喜。因为杨继盛在奏书末尾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足以让他引火烧身。他说，愿陛下听臣之言，查松之间，或召问御景二王。意思是说，天子要是不认为我严嵩奸，可以问问裕王和景王。裕景二王都是嘉靖皇帝的儿子，自古以来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亲王和朝臣走得太近，说轻了这叫行为不检，说重了这叫联手逼宫，图谋篡逆。我当即向天子指出了这个问题，天子龙颜大怒，马上把杨继盛扔进了诏狱，并亲自审问，你写这道奏书是何人指使？杨继盛说无人指使。天子问，既无人指使，何故提到二王？杨继盛梗着脖子说，当今天下除了宗室亲王，还有谁不惧怕严嵩？嘉靖皇帝怒不可遏，随即将杨继盛廷杖一摆，着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义是我的人，当即主张以诈传亲王令旨为由，对杨继盛处以绞刑。刑部郎中史朝斌坚决反对，旋即被我贬谪出朝。刑部尚书何敖不敢违背我的意思，可又不敢拿主意，只好将杨继盛收监，一切听候天子裁决。我不得不承认，杨继盛不仅是个满怀道德理想的君子，而且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硬汉。一般人要是挨上锦衣卫的一百仗，很可能当场就挂了。可血肉模糊的杨继盛进了监狱之后，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足足撑了三年。很难想象，他拖着那一身碎皮烂肉，是如何在肮脏潮湿的大牢里度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在他被关押期间，我听说他在牢里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很震撼，我相信你们肯定也会很震撼。那时杨继盛刚刚入狱不久，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叫狱卒给他掌灯，说他要干点活。三更半夜在大牢里干啥活？狱卒满腹狐疑，就给杨继盛捻亮了一盏灯烛。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当即把狱卒吓得面无人色，全身颤抖，险些把手中的灯烛打翻。只见杨继盛砸碎了一个瓷碗，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然后把身上那些溃烂流脓的腐肉一块一块地割了下来。杨继盛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色如常，表情专注，仿佛他是市场上卖肉的屠夫，正在给客人切猪肉。俗话说，骨头断了还连着筋，杨继盛在割肉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麻烦。有些肉虽然割下来了，可筋还连着，杨继盛割来割去割不断，干脆用手把那些顽固的筋膜一一扯断。自始至终，杨继盛脸上没有出现一丝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反而是站在旁边目睹整个过程的狱卒早已三魂没了七魄。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承认那个狱卒比我有胆，换成是我，恐怕早就把灯烛扔掉抱头鼠窜了。面对如此强悍如此可怕的对手，我感到异常恐惧，这种人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宁。然而在杨继盛被囚禁的三年中，嘉靖皇帝始终没有杀他的意思，我只好耐心地等待机会。到了嘉靖34年十月，朝廷要处决一批要犯，我顺势把杨继盛的名字塞进了处决名单。天子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就大笔一挥下旨行刑。杨继盛就这么死了，临行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古罗马人有句格言，财富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我可以用我的人生经验向你们担保，这句话绝对是真理。嘉靖35年，尽管我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财产已经数不胜数，就算几十辈子也花不完了，可我对财富的欲望仍然有增无减。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就在这一年，我又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因为我的义子工部侍郎赵文华借着到浙江巡视倭患为由，大力搜刮公司财物，回京城之后拿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孝敬我和我儿子世藩。我很喜欢这个脑瓜子活络办事漂亮的义子，所以他回京不久，我就奏请嘉靖皇帝将他擢升为工部尚书，并破例加授太子太保。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赵文华这小子居然跟当初的裘鸾一样，一得志就忘形，居然想踩着我的脑袋往上爬，独占天子恩宠。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炼制药酒的偏方，据说这种药酒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于是赵文华就煞有介事地把偏方献给了天子，并在奏书中刻意强调，这份偏方只有臣和严嵩知道。言下之意，就是我严嵩老早就得到了这个偏方，却藏着掖着不献给皇帝。可想而知，天子对此大为光火，对左右说，严嵩居然瞒着朕，要不是赵文华献上来，朕还不知道呢。我在宫中的眼线随后就把事情告诉了我，同时把赵文华的奏书也一并送了过来。我气得七窍生烟，马上把赵文华叫到面前，厉声质问，你今天给皇上献了什么？赵文华还在装傻充愣，说没有啊。我把奏书往他面前一扔，一句话也不想多说。赵文华吓得面无人色，当即跪倒在地，拼命磕头求饶。但是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这一年12月，赵文华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儿子也被流放戍边，这就是背叛我严嵩的下场。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